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良友电台每一天播出1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播出去的时段呢是晚上7点到8点，尤其是在益友电台跟良友电台收听广播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每到晚上7点到8点呢，你就会按时收听这个节目。那同时呢，素琴也鼓励听众朋友，如果你方便上网或者是在手机上听空中辅导，甚至在微信里面借着手机听我们的节目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无论如何，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是属于你的节目，希望我们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你，让你的灵命继续不断的长进。那我们讲到辅导的时候呢，空中辅导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晚上的直播热线电话呢有我周素琴，还有周广良牧师也在这里。广良牧师你好吗？
是周师母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好，我是周广亮。
很感恩，希望我们能够借助这样的热线电话的开放的时段呢，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们互动。如果你有圣经问题或者是信仰问题的听众朋友，你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 13-2299-6632。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江苏的朱弟兄在线上了。喂，朱弟兄你好吗？
喂，朱师母你好，祝你平安。
哎，平安，朱弟兄你好，今天周末
是
也在这里。
祝你平安。
是，平安啊，你好。
是，很高兴啊，朱弟兄，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疑问吗？
我就是问那个圣经上的问题，就是那个约翰福音3章13节。
是。
除了恩赐在天啊，用那个经文我现在我记不大清楚了，就是耶稣说这他一个人又是升过天堂，前面那个以利亚和以诺他也是升过天，怎么他说只有他一个人升过天呢？这个信仰我想不清楚，我想请教你一下。
你现在问的就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3章13节的问题，对不对？
哎，对。
好，这些经文我读出来，然后你就具体的讲一讲什么地方不明白哈。这些经文说，除了从天
降
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
升
过
天。
好，那这些经文你哪里不明白啊？
就是这些经文啊，就是和那个旧约联系起来，就是原来我们家里有一个牧师，他讲到的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这个也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也想不清楚说这个问题，我接着。这个空中辅导这个电台，我来请教周牧师和周师母。我这想不太清楚。
好，所以你的疑问在哪里？
就是耶稣说，只有人子升过天。那个没有第二个升过天，就是前面的旧约里面那个以利亚和那个以诺，他不都是升过天了？怎么说他是一个人升过天，没有别人升过天呢？这个信仰我不清楚。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你这里看到的说，只有天，人子升过天，但是旧约圣经里面也有人升过天，对不对？
对对对对。
朱弟兄，你这问题问的很有意思，很好。就是你这样的问的一个方法呢，哎，这句话啊，就是挑耶稣所讲的这句话的毛病。或者说是这个使徒约翰写这句话的毛病呢，他是有这个毛病的，我同意的。升过天，他是有这个毛病。你这样讲，如果以利亚的离开是算是升天的话呢，这句话约翰福音3章13节是有毛病了。而创世纪的以诺呢，他是与神同行300年，那个呢在定义上跟在理解上是不是算于升天呢，那个还有可以讨论的一个余地。所以我个人觉得以诺呢并不算，但是呢以利亚呢我们 可以根据以利亚的离开呢，有火车火马把他带到天上升天。
嗯，
那所以这里的这一句话如果去挑剔的话呢，可以这样辩论，是可以的。好了，那现在我们来回过头来来解释这段经文。我常说呢，我们看一段经文呢，顺着作者的意思去看，顺着作者的意思去看的话呢，这里呢很明显能够看出耶稣基督是讲到他属天的独特性，对吧？
嗯，
啊，所以呢，如果是讲到他是属天的独特性，他是讲天上的事，重生得救，这都是属于天上的事。而现在呢，这么好的公会的议员呢，又是以色列人的这个公共知识分子啊，尼哥底母啊，大家这么敬重的尼哥底母，他不太懂这个我们今天讲的属灵的事情，不太懂这个信仰宗教的这个天上的事情。耶稣基督就强调他现在跟他讲他不太明白，而除了下面一句话就是仍旧在天，没有人讲耶稣基督的独特性。顺着这一个思路去对着尼哥底母来讲呢，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从天上降下来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他这里讲的升过天，我猜啊，应该是指属天的一直在天的。而以利亚呢，应该是另外一种情况。那在以利亚的那个记载里面呢，是不是他完全归天了呢？我们不太知道，对吧？他是这个人被火车火马带走了，是龙卷风呢还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因为以利亚的那个门徒啊，他的学生们也在到处去还有跟着伊丽莎去找他的尸体是不是掉下来，所以他的那个情况呢，应该在本质上不是耶稣基督现在所说的这一种属天和升天的情况。
哦，这个意思
对吧？
嗯，
啊，我相信在这个内容上应该是不同的。
嗯，
耶稣是属天而升天。
哦，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
是
顺着这个他的整个的文脉来讲，但是我不否认你前面讲以利亚的例子呢，是跟这里是能够成为一个反驳的一个讨论。那有人这样留意的话，我觉得有意思。那倒过来讲，我常说我们看经文呢，升天不是这一段经文的重点。
对，
这段经文的重点呢，从第一节一直到十三、十四、十五节呢，是讲重生。
重生，对
对吧？讲新的生命啊，重生怎么能够有新的生命，是圣灵的作为，我们看不到的。那在整个的约翰福音里面讲耶稣基督是属天的，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所以这是约翰福音的神学，他的一个信仰的课题。
对
啊，这一点你所提的三章十三节不是一个不重要的经文。因为耶稣基督是属天的。
您这样一解释我就明白了。
是朱弟兄，那我想问一下，你说你之前在教会里面听到传道人讲是怎么个讲法呢？
就是那天我们就是一个群里面的这个牧师，就是分期以后一个月讲三次到五次，我们都在微信群里面讲到的，他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这里面那个弟兄姊妹吧，都没有很好回答的问题，也有回答的，但是回答的就是不怎么全面，所以我心里这个心里也不太明白，我要就是请教你们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这里的升天呢，它不是一个重点，三章十三节的升天不是一个重点。通常我们解释不了的话呢，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对于这个经文的比较。所以呢，能够看到英文圣经跟新译本的话呢，看看这里的升天是有没有别的翻译，
对，
是从地上慢慢升上去呢，还是有另外的原来的字是什么意思，不要把它的意思给弄误会了。所以呢，这里的升天是跟那里跟那个旧约列王记，应该是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的升天呢，以利亚的升天是不是一样的？
那我刚才听到朱弟兄你说你们群是在微信里面传道人讲到，
是的。
那你们平时没有到教会做礼拜吗？
我是我老家是安徽的，我在江苏这边，我成家在江苏，因为我老家嘛，经常和我们有联系嘛，就建立了一个群，我们就群里有些弟兄姊妹有那个有主内交通的问题啊，都可以在里面提出来，我们的共同来交通。
哦，
那
是是
朱弟兄，还有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前面讲了，我们常常要这样做，就是顺着作者。跟作者所描述的那个人的思路去发展，就说两条线嘛。这里一个是约翰，使徒约翰怎么讲，
嗯，
讲谁呢？讲耶稣怎么说。所以呢，使徒约翰的这个想法跟耶稣他的讲法，但肯定呢，在这段经文呢，耶稣的心目中不是想以利亚，所以呢，我们就不去想以利亚。但是耶稣在这一段经文的心目中，他可能会想谁呢？我们就知道了，因为他想的是摩西。
嗯，
下一节他是讲摩西，所以当耶稣基督真的是在那里讲三章十三节的话，他的心里面已经想着下一句是要讲摩西，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作者写这个经文的使徒约翰呢，当他写耶稣基督讲他是升过天的还是属天的耶稣的时候呢，他的心使徒约翰记挂着的是接着是摩西，是耶稣基督讲摩西，也是使徒约翰他要强调的摩西。那这样你就顺着他的经文的意思讲呢，我们就不会走错了。当然我们讲以利亚是可以的，对吧？因为我们关心那个列王记下的记载，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作者跟耶稣基督呢根本没有提到以利亚。
嗯，
我们只是跟别的地方插进来，可能你插进来呢也是可以这样问的，因为我说你问的好，就哎，对啊，以利亚也算是升天的话，耶稣基督你讲错了，那是耶稣基督讲错了呢，还是使徒约翰讲错了？这我们就不能去证明了，因为这个是约翰写的，肯定约翰福音的作者是不是施洗约翰，是使徒约翰。
对，
这是我们读圣经那个思路的方法。他没有这样讲的话呢，我们就根据这个经文来讲耶稣基督的升天的情况跟质量水平，不是以利亚的升天的水平，所以在耶稣基督所讲的话里面没有提到以利亚。
嗯嗯嗯，
对，
我们再次的强调，就是第三章里面是讲重生，所以在十五节那里就讲的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好，那我再补充一句，我觉得这一句是更重要了。我刚才很快的看了一下下面的同一章的31节，就是我刚才推测的那个质量呢不一样的，因为耶稣说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对吧？是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31节讲了两次。所以呢，耶稣基督升天是质量上呢是在万有以上的那种升天属乎天，而以利亚呢，当然
是属于地的，
当然不是在万有之上。以利亚升天是升上天，而不是回到天，而耶稣基督呢是属于天，现在道成肉身在地，但是他讲天上的。但现在讲地上的事情呢，尼哥底母听得都很辛苦，
对对，
对吧？那怎么能够讲天上的事呢？
我想我把31节这节经文再读一次吧。我觉得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这里说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
对，这句话讲了两次，
讲了两次。对对，
所以耶稣基督升天是在万有之上的那一种升天。
对，好，那我们再次的要谢谢江苏朱弟兄他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好，记住这样的一个提问，我们就能够更清楚的去明白这段经文的重点在哪里，而且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节目进行了15分钟，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另外一位来自江苏许弟兄的电话。喂，许弟兄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你好许弟兄。
你好 徐弟兄。
你好，曾牧师。
是。
嗯，是很高兴啊，徐弟兄，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圣经上面的疑问吗？
哦，我今天有三个问题。
哦，请说。
我第一个问题是，我是听你们这个电台信耶稣的，就是我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是在安息日会里面受了洗，就是这样的一个洗礼，它是不是有效呢？
哦，
就是如果我再找一个主日的教会做礼拜，是否还需要冲洗呢？
好，也就是说你没有听我们电台，没有之前你是在安息日教会做礼拜，对不对？
对对，是的。
嗯，然后在那里受洗了，然后呢之后你听到我们电台的节目，现在就是离开了安息日教会，想问是不是应该找教会重新受洗。
对的，是的。
嗯，好。
那这个问题啊，徐弟兄很宝贵也很重要，但是我要很坦白讲呢，我会给你解释，但是我不能给你很好的答案，所以这一点呢我先讲在前头。我不能给你一个很好的答案呢，就是我不能够知道你们那里的安息日教会的信仰是跟实际圣经的主要的信仰它的距离偏差有多少，这个我不能知道。名字上讲是安息日教会，但是呢实质上是怎样呢，这还要看。那么这就牵涉到我们所讲的所读的圣经，所传讲的耶稣基督是到一个什么地步。所以这个我不能够回答，尤其是洗礼有效没有效呢，这个我不能够给你回答。但是我现在能够解释，能够解除你心中的疑难呢。洗礼的效用是什么？无论在哪一间教会，你在我们教会，在你们那里教会啊，在江苏的教会，在香港，在马来西亚，哪里都，教会的洗礼的效用是什么？这可以讲。洗礼不是叫我们得救，不是叫我们上天堂，对吧？
嗯。
所以呢，我就给你一个这个安慰，就是你不需要为这个洗礼去担忧了。
嗯，
那你自己的理解洗礼的效用是什么？
我的理解是，我关键是我没听你们电台之前，我接触的是安息日会。
嗯，
他们是礼拜六做礼拜，肯定上在这个教义上有点差别的，还是
但
是后来我又找到一间这个主日的教会，
是，
但是有点不大一样，就是说我有的这个担心，就是领圣餐的时候这个受洗它是不是有效。
所以你讲的效是指什么？什么效用？
就是说我受洗的这是不是起到了作用？
那个作用是什么作用？
能不能领圣餐吗？
也可以这么说，但是这个主要是受洗就是说这不是有效的，你让我说我也一下子说不起来，我就感觉到就是说
好，
现在就是要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就不是已经受洗了，就这样已经成了，是不是一个过程已经形成了，我是这样一个问题。
现在呢就是要帮助你，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这样的时候呢你就会更清楚了。
好，受洗呢是教会最基本的两个礼仪，教会的圣礼，属于教会的，属于神圣的圣礼，两个当中的一个是圣餐礼，另外一个就是洗礼。当然有的传统或者说天主教或者礼仪教会呢，他们的这个圣礼还多一些。那我们一般福音派最基本的两个，就是一个接受洗礼，表示你接受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有新生的样式，表示你内心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公开的有这么一个仪式。仪式本身呢是外表的，它没有神秘的作用，所以呢接受洗礼加入教会是在众人面前，在教会面前 几百个人、几十个人面前表示你真的是信主了。你单单说我信主了，没有人能够知道，也没有证据，你的行动就是用洗礼进入水里面或者洒水来表示接受洗礼了。那圣餐礼也是用饼跟杯，杯里面放着葡萄汁或者有的地方是葡萄酒，那么我们喝一点，我们表示一个杯一个饼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两个都是外在的仪式。那仪式我们知道，仪式是外面的，它表示你里面有，那真正的是你里面，你里面是什么呢？就是你信耶稣，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这个是洗礼。那洗礼的效用有什么呢？在生活里头，不同的教会、不同的规矩有不同的做法。有的有洗礼证，那洗礼证可以成为这个教会的投票的人啊，参与什么什么活动啊，你是这个教会的，
可以领圣餐，
对你有责任等等。但是在我们中国的教会，我估计啊，大部分大概还没有到这个情况。你接受洗礼的，你们教会的等等情况了，比方说有医院啊、学校啊，那我们国内不一定在这方面啊还发展起来，还没有。所以呢，洗礼的效用是什么呢？严格讲，洗礼的效用就是告诉别人你已经信主了。
嗯，
这是最基本的效用。
而且每个月的去领圣餐。
对，每个月或者有的教会是每个礼拜，就是领圣餐。你已经接受洗礼的人，你可以领圣餐，纪念主，大家一起预备迎接主的再来。
哦，这个领圣餐我知道，就是说我在安息日会领圣餐，我知道。如果我不在安息日会，那我去一个主日的教会领圣餐是不是可以呢？我是这个意思。
因为你同样的，你是相信的是主耶稣基督嘛？
哦，是的。
对吧？安息日会呢，它的焦点，以我所知道的安息日教会，我不知道你们那里是不是那样，就是它的焦点不是真正的耶稣基督。安息日教会呢，它是偏重在旧约圣经，把新约圣经给矮化了一截。那如果你是信耶稣为基督，耶稣是真神上帝是救主的话呢，你领圣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去的那个教会反对你的话呢，你要遵循那个教会的规矩。
我觉得呢，弟兄啊，徐弟兄，你应该问一问你现在去的教会的传道人他怎么看这个问题。其实我、
我也问过他一次，
他们怎么说？
他说不用冲洗的，但是不用冲洗可以领圣餐的，但是我就是不放心，我想和牧师就是交流一下。
刚才我想周牧师也讲得很清楚，这个洗礼不洗礼呢不是最重要的，而是你是否真正的信耶稣。所以既然你们教会他传道人也接纳也觉得没问题的话，你就不用担心，你明白吗？
嗯嗯，
因为你心里面相信主嘛，对不对？你愿意跟随做耶稣的门徒，做一个属主的儿女。好，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把握时间，因为后面有人等电话。
哦，好的，就是说我在这个安息日会做礼拜的时候吧，就是他也有圣灵的同在感到，和他们弟兄姐妹一块就是聚会的时候吧，就是也有圣灵的那种感动，就是说。
然后呢？
就是那个，有的说他安息日会吧，他就是说不好的，我就感觉到你在里面聚会的时候一样有圣灵感动，就是我也想不明白，我就是问一下这个
这个问题好，这个问题很好，徐弟兄，圣灵的感动呢是感觉，是感性，是感情，那么这个呢是不可靠的，我们。判断信仰呢，不是凭感觉。你去到一个聚会，那里很有爱心，感觉很舒服，忧愁都消失了，这个东西是不可靠的。我们不凭感，感情是重要。人有知情意，就是知识、感情、意志。但是呢，这个感情呢，它是会变的。你到一个不信耶稣的聚会里面，他们唱流行歌，彼此照顾，你也会感觉有爱，也感觉有圣灵同在，因为人都互相彼此尊重。但是他们是不信耶稣的一个团体，一个俱乐部，所以感情呢是不可靠的，感觉是不可靠的。要根据什么呢？根据真理，
圣经，要根据神的话语，
根据真理，真理的判明，神学、圣经、知识，这个是要判断的，这个是要学习的。 所以呢，你刚才讲你去到那个安息日会，你感觉很舒服，感觉有圣灵，
他们强调圣灵充满，
有爱心，但是爱心不一定是这个合乎真理的话呢，我们还是要用真理判断。所以这三方面要平衡去看呢，知识、感情跟意志。
嗯，
这个是比较容易解答的。
就是我第一次到那个安息日会去的时候吧，我坐在那里听到的时候，就圣灵就进入了心中，我有这种感觉，是确实真实的感觉到是。
嗯嗯。
那感觉我们说是用圣经基础去判断呢，它有很多心理因素跟社会因素的，你第一次接触的、印象深刻的，这都有心理因素，我们不要被这个东西往一边倒的偏倒了，所以呢要有知识的这个判断。
对，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节目里面强调，就是刚刚信耶稣的每一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呢，我们的信仰的根基要建立在圣经神的话语当中，而不是凭感觉。我们再次的谢谢江苏许弟兄的电话。
十字架本是痛苦、失望、失败、被唾弃的记号，但耶稣的被钉改变了十字架的意义。当您与十字架上的耶稣相遇后，救我仍在吗？还是已改变？
我不再流浪，也不再忧伤，生命有盼望，喜乐有力量。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爱的双手带领我路程，进入永恒荣耀天城。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江苏刘姊妹的电话。喂，刘姊妹你好吗？
师母你好。
你好刘姊妹。是今天周牧师也在这里，跟牧师打个招呼吧。
你好。
你好。
是。
是刘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需要啊？
我就是想问师母牧师，我这里箴言书14章6节到7节，他这里讲的特别7节这里我有点不明白，他是讲的是什么意思。6节说谢曼人寻智慧却寻不着啊，聪明人易得知识。
对。
7节说到到愚昧人面前，不见他嘴中有知识，这里说的是什么意思？
嗯，
这个问题我稍微试着解释一下，刘姊妹。
我想我们把这两节经文读一读，
他读了，他刚才读了一下。
谢曼人寻智慧却寻不着，聪明人易得知识。
明白。
到愚昧人面前，不见他嘴中有知识。
对。
对，
那我常常建议，我听你的声音很年轻，年轻人用手机看圣经的话呢，下载不同的版本。
嗯，
那现在你念的是和合本圣经，现在呢有这个新译本圣经，就是新翻译的，1970年代就出的，然后又有不同的版本很多，还有这个吕振中的译本。我现在手机不在我身边，所以我不能够读另外的两三个版本或者英文圣经。但是你现在第七节呢，我看，因为我看没有问题，所以我稍微把我理解的给你解释。就是到愚昧人面前呢，
就没有知识了。
因为这个愚昧人，因为他愚昧嘛，所以呢，他的这个愚昧人呢，嘴里面没有知识，他是愚昧人，所以他没有知识。他如果有知识的话，他就不是愚昧人了嘛。
对，我明白了。
明白了吧？对吧？因为他不是智慧人嘛。
你现在明白吗，刘姊妹？
我明白了，因为我把6节跟7节他们2节混到一块去了，是不是？
你是把这个嘴中没有知识的人，把他想成是聪明人了，对吧？
就是
到愚昧人面前，聪明人
不见
自己嘴里面没有知识了，
不见他嘴中有知识嘛，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有知识的人到愚昧人面前就没有知识吗？
对对对，
我想这不是这个文章的这个意思，我们可以确认呢，就是用别的版本，英文圣经也好，新译本圣经也好，再重新审查一下。我相信这个看着这个文脉啊，这个一直下来的意思呢，就是到愚昧人面前呢，看不见他嘴里面有知识，这个他是指愚昧人，而不是这个聪明人自己。
好，谢谢。我已经知道了，谢谢。
好，非常高兴啊，刘姊妹今天来电话，希望你以后有这一方面的疑问的时候呢，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好不好？
好，谢谢。
刘姊妹，你听空中辅导听了多长时间呢？
我小的时候就在听的。
小的时候是跟父母听吗？
不是，我唯一次是我嫂子娘家陪的一个收音机。我播到的。
哦，你自己找到的。
小的时候我才十来岁，十几岁左右那时候。
哦，那个时候就开始听，找到了之后就一直听到现在。
中间一段时间有段落，因为没有收音机的时候有段落。
哦，那你现在多大呢？
我今年有43。
哎呦，你刚才听到周牧师说你的声音很年轻吧？
但是也是
我们听你的声音只有20几岁。
我中间一段时间跟你们去联系过，去过信，就是这01年一下生了一场大病，现在就是说写信不会写了。
哦，
是有跟你们联系。
好，那我鼓励你继续的保持联络，多听广播，借着广播使你的灵命长进，好吗？
谢谢。
好，不客气。那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
勇敢地走每天，好好
好，我们的节目呢已经进行了37分了，那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浙江吧，来自浙江的胡姊妹的电话。喂，胡姊妹你好吗？
你好，
你好，
胡姊妹。
周师母
是。
哎，你好，
周师，你好，
你好，
是是，胡姊妹，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
对啊，
感谢主。
是，
嗯、是，
你今天你今天有圣经问题吧？
嗯，对的。
好，请说。
那个启示录14:13的经文。
嗯。
启示录14:13这里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对吗？
对的、就是、
那这些经文你哪里不明白啊？
是这样，那么的像我们教会也有离世的弟兄姐妹，
嗯，
在做丧事礼拜的时候，我也常用这节经文。那么的，上个礼拜，大上个礼拜，有一位弟兄在我们中间来讲道，
是，
他就谈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这节经文，他说我也给很多弟兄姐妹这个离世做丧事，
嗯，
一般我不太用这节经文。他说原因是有许多弟兄姐妹都不配用这节经文，就这样。所以我听了之后也有点困惑，不太明白。
嗯，
好像这节经文就有区分的，就是觉得他觉得很配，就用这节经文，不配的就不用这节经文。那我想问的是，这节经文到底是有区分的吗？是的。那配不配难道是教会的负责弟兄，他看谁配就给谁用这节经文，不配就不用这节经文。我想问问周牧师，这节经文该怎么样应用，还是有区别的应用，还是可以用在每一个归就安息主怀的弟兄姐妹？
好，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胡姊妹。
嗯，
我对于你这个问题呢回应分三方面讲。第一呢，不同的人选择经文跟经文的判断，包括了配不配、适合不适合，会有不同的看法跟想法，这是很自然的。
嗯、
所以呢，你用你们的传道人他觉得不用，同样我们在这里呢，有的人用，有的人可能不用，都有类似的理由。
嗯嗯，对，
当然他还可以有别的理由，就是我个人觉得有更好的经文适合那个丧事礼拜、安息礼拜，因为圣经经文太丰富了。所以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多元性、多元化、不同这一个情况呢，是很正常、很自然的。我相信在以后呢，我们要慢慢适应，就是大家的看法会有
不同。嗯，
除了耶稣基督是救主真神以外呢，在很多细节方面呢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这是我们说求同存异吗？可以用这样方法讲吗？这是我的第一个回应。第二个回应呢，在这个圣经使用方面呢，我们在丧事礼拜啊，真正的讲啊，安息礼拜是为了离开世界的人预备的呢，还是为了活在地上活着的亲戚朋友信徒预备的呢？
为活着的人，
一般说活着的。
嗯，
对的，
对，因为丧礼是为我们要面对前面人生的人，安慰我们的伤痛，离开世界的人，我们要怎么样感恩，我们自己要怎么样调整自己的人生。所以呢，每一次参加安息礼拜啊、丧事礼拜呢，是为我们活着的人。
对，
所以说选的经文呢，一定是跟我们有关系的。这就牵涉到胡姊妹你问的应用的问题了，是应用到我们身上。这是第二个回应。第三个回应呢，我刚才一时想不起来，我想了三方面的。第三个回应就是说，这段经文呢，它本身是很好的。他说是在主里面死的吧？
嗯，
在主里。那在主里死的意思就是他是属主的，
对，
属主的。那么圣灵也说这个人也有同意，也回应，就是他所做的功 随着他。当然上下文呢，我们看到的是在一个逼迫的情况，所以信徒的忍耐就在此，那是上文十一节十二节。所以我看这段经文呢，我们在解释跟讲解上呢应该是不要紧的，但是呢我第一点已经讲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法的时候呢，我们认定它是一个正常的情况。那所以对这个经文本身呢，它的意义跟它的用处，我觉得是可以的。所以我这个是对你的一个鼓励吧。那这三方面呢，我这么说，我相信你应该是可以全面一点的去掌握了吧。
是，明白，这么是。
是。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在教会里面其实有的时候圣经的运用不是最重要，也可能不是最难，而是大家是否能够互相的去接纳才是最重要吧。
对的，问题是就是这位传道人他讲这节经文呢，就好像他为什么不用呢？那他说有的呢就配他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了，有的呢就不配，因为他好像是没有做什么功似的，他就这样的认为
划分了是吗？
他就这样我
明白。当然他那样讲我们也听，因为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一般在丧事礼拜跟安息礼拜我们是尽量往好处去讲，对吧？人已经离开世界了，因为我们往好处讲的目的是为了安慰活在世上的亲戚朋友。
对，
而讲配不配呢，基本上我们都要谦卑的说我们都不配，我们都是不合适的，而是神的恩典遮盖我们。那有传道人这样提出来的，我们也接受，因为他讲的他有一个高的要求，高的水平，那么我们也明白大家的看法可以不一样的，不要紧的。
只是我想知道的是，胡姊妹，你用的时候有人会反对吗？
没有。
那
因为这个传道人不是我们本教会的。但是也是为了大学生在我们本地读书，就是他们当地差派过来，他们牧养大学生，那么在我们中间呢，也主日呢都也请他们留下的，就继续给我们正道。讲到这一方面的信息。
所以他不是在你们当中，而是在外地过来的。
对的，外地他就牧养在我们当中的大学生。因为我们当中大学生都是他们本地来到我们这边上学的比较多，就青年团契他们在这方面有一些牧养。那么呢在我们本教会，我们都是因为这些大学生也在我们本教会聚会嘛，所以我们也邀请他们主日呢也正道这样。但是他不知道我们当中是不是用这些经文，我们没有就是交通过。
是，
但是他那天讲到呢，就涉及到这件事情。那我就想到了，我觉得在主里面死了的人，我觉得我们蒙恩得救都是属于主的，好呀哈。
对，
也就像刚才周牧师说，为了安慰这个离世的亲人们的心，我们在主里面死的人是有福了。
对，
对不对？有圣灵也做见证，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首先一点呢，我们在主里面呢，就是我们信了主了，那我们就属主的了。我们呢就安睡在主怀了，让家里的人呢也有一些这个放心，也一些安慰。
对，
这样的。传道人他说讲，有的人配，有的人不配，那我就不太明白了。我如果真的是这节经文有区别对待的话，那我有点不敢用了嘛。
其实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看的。我觉得我们到目前为止参加的安息礼拜或者追思礼拜呢，都是去追思那个人的好，而不是说那个人的不好。
对，
这个是我们真的是要做的一件事情。好啊，
我也感觉到他，我也想到。最起码在主里面，我就想到约翰福音那第六章二十九节啊，主耶稣，有人问主耶稣，我们做什么功才得永生呀？哈，那么主耶稣说的，这个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我觉得这是第一步救恩。
信耶稣的就有永生，这就是做神的功。虽然我们没有做什么，但是呢，主耶稣他这样讲呢，那么他救恩临到我们了。所以我们可能在世界上，在侍奉主上也很多很多的亏欠，真的是不配。救恩白白给我们的，可能我们在回应神爱的方面也有一些非常非常多的缺陷，包括我自己，可能是都是这样的。那么等到离世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不配用这些经文的时候，就好像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可能会受到伤害。要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更加的自卑了，我们不配这些经文是有区分对待的，或者我就
其实是每一个人都不配的其实是每个人都不配，而不是说某个人配某个人不配，如果这样有分别的话就会受伤害吧。
对，因为那天讲的就是他带的这个意思。
那我想如果是有人这样去理解的话，胡姊妹你也去安慰安慰他们吧。好啊，胡姊妹非常谢谢你今天来这个电话哈，我们再次的要为胡姊妹他们那里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灵命祷告。好，
圣徒并不寻求个人的荣耀，乃是寻求神的荣耀，他只希望成为合神心意的一件器皿，让真理流通的一根管子，活出谦卑，空中辅导。
是的，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是能够活出谦卑来。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浙江的罗姊妹又在线上了，喂，罗姊妹，你好吗？
就是我周牧师，平安。
平安，你好。
哎呀，我的心都砰砰的跳呢，好久没听到你们的声音了。
你平时有听广播吧？
哦，在听，但是我没有跟你们这么直线，这么接近过。
哦，太好了，今天打电话可以跟我们直接的交流。哎，罗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疑问吗？
哎，我知道今天是周牧师上线，我读到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啊，他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我这里不明白，耶稣是什么样，怎么会比天使小一点呢？
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你现在读的是第九节对不对？
对，
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这是第九节整节的经文。
罗姊妹，你现在讲这个希伯来书二章七到九节的解释，它是很好的经文，很重要，很宝贵。那我也需要一点时间，不过我现在立刻能够回应你的呢，他从经文文脉上看呢，讲到上文我看了第八节，讲到耶稣基督是你所讲的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他说既然叫万物都伏在他，就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了，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这句话我们懂了，这是第八节对吧？对吧。那现在第九节呢，第九节耶稣为什么比天使小我们不知道，但是呢耶稣的确呢变成受苦的人，受死，因着受死而得到尊贵。所以呢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根据这个第九节呢，我们能够明白耶稣降卑到比天使还小。他本来是神嘛，像你讲的对吧？
是，
对吧。他本来是神，他本来是拥有万物，第八节讲的万物都是属于他的，只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万物还没有都服耶稣基督，连人呢，全世界的人也没有都服信服耶稣基督，对吧？这个也是现实。而且呢我们从经文也知道他变得比天使还小， 所以呢，是耶稣基督一步一步的卑微。怎么样比天使小，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我们明明白白的知道耶稣基督成为人，而且呢，在人里面成为罪人，成为奴仆，成为死刑犯，就是在人的位分，在人的地位阶层来讲呢，是那个最差的人，在人里面也是一个最小的人，最差的，然后死在十字架上。可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死了以后呢，他得到了尊荣，他得到了尊贵，所以耶稣基督所做的是跟我们所想的那种荣耀啊、胜利啊、成功啊，是翻转的，是一个颠倒的，是一个震撼的。那你现在问耶稣为什么比天使小，我不知道，但是事实上是比天使小，比人小，比没有罪的人还差，他成了囚犯，对吧，成为坐监牢的，就是死刑的这个囚犯，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事实。那么还是要问为什么比天使小呢？如果勉强有一个答案的话，我想应该是耶稣基督爱我们，爱你。
啊，对，我也在这么猜想，是不是耶稣来为我们的罪成为那种罪人的时候，就比天使小了？因为他带着罪身嘛。
怎么样比天使小我们不知道，因为经文没有讲，还是他们希伯来文化里面，这个要查，我说需要时间去查，在他们的理解里面，天使是有等级的嘛，有天使长啊等等，那么人跟天使，人应该是比天使高的啊，那但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排列这个位分呢，这个我们不知道，要查，但是事实是这里说耶稣变得微小，比天使小，在人里面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也是降卑的，所以这个是令我们感动的，耶稣基督落到一个最低最低最低最
卑微
的一个地步
之下。我觉得刚才我们看了第九节之外呢，也应该看看第六节，因为第六节的经文这里也说，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仅眷顾他，
对，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我觉得这段经文也应该看看前面的这段经文，好像是互相都有一些连贯性的。
嗯，啊，所以呢，这个解释呢，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这里说，人比天使微小一点。
对，他是有一个等，他是有个等级，他们的有一个看法，我们不是这样看，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没有知识。可是呢，根据经文的这个表达，我们接受了以后呢，从他的意思里面能够看到，耶稣基督他的那个焦点是他的爱，因为这一段经文最后呢，他发展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这就是十四节所讲的了，对吧？就是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所以整段的经文讲到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爱，他的救恩的成就，令我们感动。
那个，
是因着他的死，我们就也因着他的死，因着我们的信，我们就得到了尊贵，我们也比天使大一点，是不是？
我们比天使大不大，我们就不去争了。
这个，
当然，我们是神的儿女嘛。
这个，我们不是很清楚。
我们将来也做王，是在天国，大家都是，万王之王的儿女。
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了。
我们的尊贵呢？你看呢？耶稣基督真神上帝的儿子，为了我们死，我们的价值，我们的尊贵是没有任何一个受造物再能比的。所以呢，天使如果要跟人比的话呢，人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肯定高贵过天使。因为耶稣基督并没有为天使，神自己创造主没有为天使，没有为灵啊、鬼魂，没有为他们死，是为我们活着的人死，为救我们而死，付上了最大的代价， 所以我们的地位仅次于按我们所知道的神之外，他最爱的就是我们。
对对，神最看重的就是神所创造的人，也就是你跟我。罗姊妹啊，我想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去研究，但是呢我就觉得我们不需要再太在乎我们是否比天使小还是比天使大。那再一次的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是有福气的。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的话，这个身份比什么都尊贵。
对，
所以今天你要为你有这样的一个尊贵的身份而感恩，明白吗？
是的，感谢你。
感谢主。
而且我觉得再一次的强调，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去传福音。因为我刚才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也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说万物都要伏在他的脚下，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嘛，还有很多的人不信他，所以这个责任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让更多的人听到耶稣的救恩，让更多的人能够信主，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谢谢这位浙江罗姊妹的电话，也谢谢在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希望你能够接受空中辅导的这个节目，跟我们有一个互动。如果你对今天的热线电话有一些看法跟建议的话，可以继续接着热线电话跟我抒情交流。好，今天的节目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见。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